第五章第九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会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请我们注意第十一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假若今天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有这些罪，行淫乱的，所以今天就说牧师搞同性恋都可以，那糟糕了，这就叫淫乱的。这种人连吃饭跟他一起都不可以的，因为他是行淫乱。
那他悔改了
呢？牧师悔改可以，但是他不能再做牧师了。
这个叫现在有这个教导吗？
那可以，
有啊，
他能做牧师了
啊。那我们等等，我们读提多书就知道了哈。等等，我们回过头再读一遍，底下再写，再说贪婪的，看到没有？贪心的，拜偶像的，这个拜偶像你不一定就说到那里去拜了，有些人算命测字，对不对？啊，这个牧师也打桥牌啊，打桥牌的时候算命，桥牌都可以算命。啊，他就相信这些东西，这没有见证了，已经没有见证。或辱骂的，牧师骂人啊，有没有啊？骂得很厉害啊，不但在家里骂，也可以在教会里骂。他就是说我骂了，才把弟兄姊妹管得住，下属要不管不住。还有醉酒，啊，喝酒就喝醉。好，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要解答刚刚江林那个问题，我们再读提多书第一章。啊，提多书第一章，刚刚我们见的第五节，我从前，这次我们下次还要读啊，因为刚刚他提这个问题，我从前留你在格利里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在我所吩咐你的在哥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那一定没有淫乱了，对不对？长老都不行啊。不可指责，如果一个长老一个使徒你犯了一次淫乱，那就叫什么？你虽然悔改了，人家也可以指责你啊。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个犯了淫乱做几个人的丈夫了？好，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即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你看到没有？那个有不可指责啊，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别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死，坚守所教，真实的真道理，道理这个是神的话，要坚持啊！刚刚我们讲约翰二书，对不对？不能越过基督的教训，一定要坚持。就能将纯真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那这里告诉我们，连长老都是要这样的，何况你是使徒呢？何况你是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呢？啊，更要无可指责。那么你说悔改了，当然，但是悔改虽然是悔改了，但是别人的指责也可以在这里，你要无可指责，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所以也刚入教的人不可以做这个提摩太前书，我们还没读了，那是以后的事情。好，我们只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就是说设立长老不是一般的人，那是必须这个人是无可指责，好不好？
他这个最后的又能把争辩人
不搞了。哎，现在就是说你必须把圣经读好，你准备好了，而且我们还回到原文
确认，
人家要来反驳你，他说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加上了反对你，你说圣经里就是这样，那你怎么知道？我圣经做好了，真理在我的手里，那我马上告诉你哪些圣经一找出来你说的就是错，你看这就厉害了。
那其他的不能翻倒，不能去给他翻倒，
其他你没有圣经嘛，所以我们要把圣经读好，我们就希望可以是青年一点的多读一点圣经，老年人嘛也要读了，青年人多一点读圣经，他能够把圣经读准。 好不好？这样就有好处。好吧，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好吧？说我们靠着你的恩典，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有聚集，我们把提多书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垂起，求你给我们启示，让我们能够从这本书里面明白许多教会的真理。因此我们的主，在今天早晨，你用求你用你的血在洁净我们，因为我们在这边总是不洁净的，每一次到你的面前来，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回家，我们也需要好像从很远的地方来向你敬拜。求你因着你血的洁净，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能够在你的面前和你中间是有和平的、和睦的。主怜悯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颗追求你的心，能够受到你的报答。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还继续读啊，是继续读这个提多书的第一章。但是今天呢，我们上次我们讲到使徒的问题，我们最后是讲到使徒的问题。我们讲到使徒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使徒是要接受全部圣经的真理，他不能够选择我要哪一些对我有好处的，就是圣经都是神的话，凡是圣经都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如果说一个传道人，一个使徒，他必须接受全部的圣经，他也要为全部的圣经来做见证，他们自己有所选择。如果一个传道人就觉得圣经哪一些他可以接受，哪些不能接受，那么这一种就有问题了。好，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读第一章，我先把它读一段，读一部分。第一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照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们。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神的仆人，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仆人的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没有自由的人，被捆绑的人啊，所以原文就是 bondman， 就是这个人啊是没有自由。如果一个人要成为神的仆人，我们是没有自由的，必须一切根据圣灵，一切根据圣经，那是没有自由的。那么保罗他是耶稣基督的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叫做保罗。保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微小的意思，他改了一个名字的，他原来叫做扫罗啊，使徒行传里头就告诉我们第九章告诉我们他原来就叫做扫罗，第七章也开始告诉我们他叫扫罗。但是这个扫罗啊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扫罗的意思就是追求的意思，或者求问的意思。所以扫罗这个人啊，他是很下功夫求问很多问题啊，他去研究求问。他原来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人， 他要去求问，很多事情问，说是他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啊，他要把圣经问清楚，把神的事情律法要问清楚，他是去求问啊。他原来叫做扫罗，后来他信了主耶稣了，他接受主耶稣，本来他没有接受主耶稣做救主，这是反对主耶稣的，以后他信了主耶稣以后，他就把他名字改作保罗了，就是我是微小的人。本来他觉得很多知识他有很多，他什么都了解了，什么事情他都要求问，他要把它弄清楚，他要去研究，现在不研究了，他变得微小了，变成一个很小的人群。这个就是现在他就成了保罗了，他就是使徒了。关于使徒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今天我们不再花很多时间在使徒的里面来讲。那么简单说，使徒就是有一些有恩赐的人，圣灵给他恩赐的人，有恩赐的人神差遣他出去，他就叫使徒，没有差遣他就不叫使徒，他不叫使徒，差遣了就是使徒。圣经里告诉我们第一个使徒就是主耶稣，第一个使徒就是主耶稣，因为主耶稣说他是神差遣的。这个我们往后面读一点，希伯来书啊，翻不多，翻几页就到希伯来书，请我们读第三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个使者原文就是使徒，主耶稣是神派遣的，神差遣来的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神差遣他来，所以他就是第一个使徒，是，所以使徒的意思就是派遣他来。主耶稣在地上有呼召了12个门徒，主耶稣复活以后，圣灵又继续在地上呼召门徒使徒，就是差遣他。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使徒就是奉差遣，他不是一个地位，他不是一个恩赐，不是说你当使徒你就光荣了，你就有权，就有权凌驾于别人之上了，就可以辖制别人了啊，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你说还是一个仆人，一个没有自由的人，但是神差遣你去做你的事情啊，所以神差遣的就不同了，好不好？那么我们再回过头读提多书啊，提多书第一章，第一节，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允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照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这几句话的意思，他是第一节，他是神的仆人，他又是主耶稣所派遣他的，派遣他来做什么？那就是第三节，派遣他借着传扬，原文不是传扬的功夫没有这些字，就是借着传道，这个传扬就是传道啊，神派遣他就是让他出来传道啊，他这个使徒就是要出来传道，传什么道呢？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个道字在原文不是道，是话，把神的话显明的意思就是彰显了，神的话传扬出来了，彰显出来，所以他就是来传道。传什么道？把神的话，神的话在哪里？神的话就在圣经里头啊，他就把这神的话 来传扬出来。他说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照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那么这个传扬的责任，因为他是使徒了，是谁给他呢？是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这里神和救主是一件事情，它是平等的平行的，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神，就是意思了。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神，因为有的人讲主耶稣不是神，他这里说主耶稣就是神，按照他的命令交托给我。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他要传扬神的话，是神把命，神就是我们的救主，把命令交给了他，他的使徒就是要传扬神的话。但是第二节和第一节的后面还有很重要的几件事情。第二节是说他传扬的是什么内容呢？神的话内容呢，就是第二节，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允许的永生。他就传扬神的话里面很重要，就是永生，要传扬这个永生。这个永生是在万古之先，就是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还没有亚当夏娃以前，神就定规了，要把他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要彰显出来，要在人的身上把它彰显出来。所以神说的话他不会变的，所以叫无谎言的神，神不会说谎。因为神允许了给我们永生，神就拣选了保罗，让他做使徒，派他出来传扬神的话。派他出来是神主救主耶稣基督给他的命令，让他来传道，那把神的话传扬出来。这个神的话就是说到应许我们的永生，神应许给我们永远的生命。那么第一节的后面，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这一句话凭着的意思就是按照，在希腊文卡塔这个字就是按照的意思。按照神选民的信心，原文没有一个名字，应该是这样翻译，按照神拣选的信，神啊拣选的信，原文也没有个信字，神拣选了一批人就给他们信，就是给他们信心。所以按照神拣选的这些人，神就给了他们信，这是一个信。后面与金钱真理的知识，这个金钱的金字啊，金钱是有的，这两个字是有的，但是金字下面那个号数的意思是也是按照。所以第一个它是按照神拣选给他的信，神拣选的时候给他的信。第二个又按照金钱，按照金钱知识那个字要翻译成认识，跟按照金钱而认识了的真理，这句话要这样翻译。第一个是得按照神拣选的信心，第二个是按照神有给我们金钱而来的对真理的认识啊，应该这样翻。真理的知识就是对真理的认识，或者认识真理。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真理？那就必须要根据神给我们的信。第二个要根据金钱，金钱是什么意思？金钱 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那就是神在我这个人的身上管理我啊，神在我身上管理我。这个我们稍微往前面翻一点，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这是前翻几页，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大概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什么叫做近前？近前就是神在一个肉身显现出来，就是神管理我这个肉身。所以我们一个人要认识真理，要对真理有一个认识，必须有两方面。第一个，你对神有信心，对神的话你一定要相信。第二个，你这个人一定是神所管理的，神在肉身显现，神要管理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认识真理，因为你神的话你都不相信嘛，你怎么会去认识真理？第二个，如果我这个肉身不被神管理，不是一个敬虔的人，我们一个敬虔的生活，那么对于神的话我就不会去实行了啊，不会去实行了啊。那么神经的话我相信，哎，我也有信心，我也相信，但是信心，你只有信心还不够，你不会去接受它，不会去按照圣经的话去做，那我就不是一个敬虔的人，不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这里就告诉他我们，一个是要有信心，根据信心，第二个要根据敬虔，我们才能够懂得什么叫做真理。好，那么这是第一节告诉我们，因为保罗他是按照了这两方面，一个是有神给他的信心，第二个他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他就认识真理了。然后神就派他来把这个真理宣扬出来，就把神的话宣扬出来。现在第四节，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做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提多我们上次讲过，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希腊人，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贵重的意思，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他是贵重的意思。那么保罗就说他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你看这个照着又是平着，那是一个字，就是按照，你看它的变化都是一个字，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就是那一个字，这里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原文里没有知道这一次，就是按照我们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信仰，做我真儿子的，共同的信仰。真儿子在原文那个字不是真儿子，是成为儿子啊，不是真假的真，是成为 become，成为儿子。儿子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孩子，孩子 child 是这个意思。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们，归于你。但是这里有一个，这里把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就把它分开了，在前面他们又分开，前面是在第三节最后一句话，是按照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就是神就是主，就是主耶稣。那么到第四 节就不同了。四节就是说，从父神活加了一个盒子，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归于你们。好，就是恩惠平安又从神来，又从主耶稣来，对不对？神也给你我们恩惠平安，主耶稣也给我们恩惠平安啊，这是说到他们两位了，都给我们恩惠平安。
圣父呢？
哎，就是圣父了，好不好？就是父神嘛，好不好？嗯，那么前面呢，那就是说神我们救主的命令，那就不是分开了，那是主耶稣就是神，好，他给他命令，就是他这个使徒是主耶稣派的，他虽然是神的仆人，但是是主耶稣派的。好，这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啊，它的内容。现在我们从第五节读起。我从前留你在隔离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成其了，要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好，隔离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呢？隔离底是一个小岛，是在地中海里面的一个岛。地中海里面有两个岛，有一个在使徒现在叫它做居比路 Cyprus， 现在就是 Cyprus 居比路，还有一个就是 Crete， Crete 就是格里底了、啊、格里底是很靠近希腊，靠近希腊格里底。那么他们是把福音传到了格里底的，所以他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就是把你留在那个岛上面，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成其了。没有办完的事，原文的意思就是需要办的事，没有办完嘛，就还需要办的事情，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办。那么看来保罗就派他要在那里办事情。我想提多也是一个使徒，奉差遣的，对不对？差遣的那就去做，都办整齐了，就是在原文的意思，把它办好，办好就 do right， 办好你的事情，办好。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就叫他在各个城里面设立长老。那个格利底这个地方是一个岛，我想那很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岛啊，里面有很多城市，不是一个城，好几个城啊。我们在读使徒行传就知道，那么在这些城里面，每一个城里头可能都有教会。在保罗这个时代，一个城里面只有一个城市里面只有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不像我们今天温哥华这个城市里头啊多得很，贝拉比这个城市里头也多得很，在当时只有一个，所以在每一个城里面，他要去设立长老。现在我们要看长老是什么意思，而且第七节我们一看又有一个监督。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监督和长老就是一回事情，监督和长老是一回事情。长老是说明他在主里面的年龄，是说他主里面的年龄是年长的，所以叫做长老。监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看，就是观察啊，监督就是观察。我们现在把它翻成监督 bishop， 原文是 oversees seer， 那个意思就是说他看啊，不是现在我们翻译那个意思，一定是把你监督起来，不是这个意思，那是看看什么？看弟兄姊妹有什么缺乏，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属灵有什么需要，各个方面有什么需要，他是在那里 做一个看的工作。所以长老和监督是一种人，不是两种人。好，现在我们围着要弄清楚，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往前面翻，请我们读使徒行传20章。20章17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你看啊，保罗啊，在米利都这个地方就去，因为他离以弗所很近，就把以弗所的教会长老就请来了，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保罗就跟他们讲话了。好了，下面就是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说话，其中就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那就是我们读28节，这是保罗跟他们讲的话，有一个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他是请的长老来，然后他对这些长老说，你们这些长老是圣灵所立的什么监督，那就说明长老就是什么，那就是监督，而且是圣灵立的。所以一个长老或者就是说是监督，不是保罗可以立，也不是提多可以立，一定是圣灵先把他立了以后，人才去把他证明出来，人才去立他。如果圣灵没有立，人立那就没有用了。我们今天不能讲我来建立一个教会，好了，我看哪一个老弟兄，哎，你年纪比较大，所以就叫长老，那么我帮你立起来，这就不对了啊。那么一定是谁立啊？圣灵立你们，圣灵先要立了以后，提多再来见证，这是圣灵立的。好了，好，所以我们读了起使徒行传第20章，我们就知道长老就是监督。那就看为什么没有把牧师请来，长老都请来了，为什么不请牧师啊？当时根本就没有牧师，牧师是我们应该是说16世纪以后才有这个牧师制度，16世纪以前根本就没有牧师，这个牧师制度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才有牧师的，所以保罗他不会把牧师请来啊。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1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1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平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你看保罗写一封信给腓立比，腓立比是一个城市，这里是写给这个教会，写给里面的众圣徒的时候啊，里面还有两种人，他要写一个诸位监督，那就是诸位长老，还有执事，这里没有牧师啊，没有写给牧师。那么教会里头，在保罗的时代只有长老或者就是监督，还有一批人叫执事，执事的意思就是侍奉人的，服侍弟兄姊妹的人叫执事啊。一个弟兄姊妹来了啊，你把他门开开，把他接进来，给他找一个位置坐， 把它翻圣经，这个就叫服侍人啊，这个就叫执事啊，执事，执事就是事务上的事情。所以在教会里头，保罗在这里讲，除了众圣徒以外，只有监督或者是长老，还有执事，没有其他了，没有其他。好，我们再回过到提多书来啊，请我们再读提多书的第一章。第六节，提多书第一章第六节，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这里他就说了，什么人可以做长老？那我们刚刚讲了，一定是圣灵先立他的。圣灵如果要立一个长老，这一个长老第一件就是无可指责的，就是别人挑不出他的哪里错了，哪里错了，就是不可没有可无可指责的。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个很清楚了。儿女也是信主的，这个是信主的意思，你可以说是已经信主了啊，已经信主了。这个对等的英文就是 have 就是已经信主了。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是这个长老放荡不服约束，不服约束的意思就是不顺服，不顺服神，不服约束就是不顺服的。放荡的意思，那就是说生活是没有得救的，不是他这个人没有得救，那是生活没有得救啊。底下就可以设立，是原文没有的，就说如果这个人的要求第一个，本人就无可指责。不可指责就是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没有人说这个人不好，这个人有问题，没有人这样说他，这是第一个。所以这一种人的话，在教会里面他才能够带领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人有问题，别人就有人不服他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是在婚姻上他是有见证的，在婚姻上他是有见证的。另外他的孩子们都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就是弟兄姊妹中间没有人来告他说这个人的生活是放荡的，也是不顺服神的，没有人来告他，他一切都是按照圣经在那里做，他是顺服的。这种人他就说可以了。那么我们看这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个他是没有指责，第二个他在婚姻上是有见证的，他的家庭里儿女都是信主的，他本人的生活也是有见证的，婚姻有见证，生活有见证，儿女信主也有见证，因为没有人在下面说他什么不好的话。这种人啊，如果提多你觉得是圣灵已经立了他了啊，那么你就可以立他做长老。第七节，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 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此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第七节他就解释了，这种人也可以立他做长老了，但是监督他又讲是神的管家。管家这一个字在希腊文的里面是两个字合成的，一个就是家，第二个就是律法的意思，律法或者执行律法者啊，家里面。当然我们心愿里面是没有律法的，那么我们新约的律法不是旧约的律法，如果有讲律法那就是神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监督是神的管家的意思，他是用神的话在神的家里面来带领弟兄姊妹，就是这个意思，用神的话在教会里面来带领弟兄姊妹，这个就叫中文就把它翻成管家，因为他有个家字，又有个律法的意思在里头，好像律法来管一管人，实际上这个字翻译的不好。圣经经文读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一二三四，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告管家是什么意思啊？奥秘式。所以管家不是说我要管你们啊、如果有人说哎呀我到你们中间来要当管家啊，把你们都管一管，那就不对了，他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他就不懂什么管家，这个叫奥秘式的管家，就是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说管家就是把属灵的事情神的话来带领弟兄姊妹，这个才叫管家，不是要管一管、我们在哪里去聚会，我们在哪里买东西，买桌子买椅子，这个就不是的，更不是要你管人了，这不对了，这个是管的什么奥秘事，说明的事情。好，因此我们就看见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就是提多书，那也就是说他是管理属灵的事情，带领弟兄姊妹的。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再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后面翻启示录的前面，雅各书的后面，约翰一书的彼得或者彼得后书的前面，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从小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那就是同做监督的人了、啊、要做什么，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监督管家，管家做什么，管家就是牧养嘛，牧养群羊嘛，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你看这里叫照管，不是喊你去管理他们，也不是去辖制他们， 所以第二节，牧羊牧养在你们中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为什么叫照管呢？就是代管，你帮神在那里管放，因为他是神的羊，不是你的羊，你是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一个做长老的，他对弟兄姊妹就很有甘心，甘心情愿，我愿意来服侍弟兄姊妹。他越劳苦，他就越得觉得你都舒服啊，觉得你都喜乐，觉得你都平安。我就这样一做，我劳苦一点，辛苦一点，哎呀，我就甘心了，一点不是勉强。如果勉强就没有意思了。如果一个人你要服侍弟兄姊妹是勉强、啊、这种的服侍在神的面前是没有 不可，神不会悦纳的。所以是一点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服侍弟兄姊妹的目的不是因为我可以赚一点钱，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我是乐意的，我是为主做的，我是为弟兄姊妹做，我爱主爱神爱弟兄姊妹，所以我这样做。因为我相信不是让弟兄姊妹我做了你就来报答我，不是的，那是神知道就够了。有的已经到主接去了，或者九十几岁被主接去了，他说在我们聚会的地方洗厕所，当然还没有这种抽水马桶呢，那是蹲位了，洗厕所用水去洗，那就是我洗，大脑洗，地上的脏的东西都是我做，那个脏的自己做，做榜样嘛。啊，弟兄姊妹不做，我来做。你看，这个就叫榜样。所以第四节，当你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要得到永不衰残的冠冕，荣耀冠冕。好，感谢神啊！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我们都没有做过清洁，都是姚姊妹、姚弟兄他们在那里做，当然陈伟给他们赏赐的，对不对？啊，这是甘心乐意的。好，现在我们再读提多书第一章，第七节，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这个无可指责就是第六节那个不可指责啊，不可指责，不任性，不任性，那个意思就是不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是受圣灵的管制的。不暴躁，暴躁的意思就有冲动的意思，一下这个长老哪一个弟兄姊妹一说一句话他就冲动了啊，那就不行了。不因酒滋事，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做酒的奴仆，不做酒的奴隶啊。长老喝酒，但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啊？圣经里没有说基督徒不可以喝酒，但是圣经里讲基督徒不可以醉酒，喝醉就不对了，喝酒没有说。而且保罗还告诉提摩太，因为提摩太的胃不好，他要提摩太还稍微要喝一点酒，因为他的胃不好。那么因此不是说基督徒一点酒不能喝，不是这个意思。有的酒是作为药来用的。那么要我们请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啊，哎，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因你胃口不清，每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 啊，老子你上次问我，我那个药里面兑点酒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你只不要醉酒，好不好？那么醉酒又在哪里？告诉我们不能醉酒呢？那就是以弗所书啊，我们又读前面，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十八节，第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你看这个放荡，就是刚刚我们读提多说那个放荡，那是一个字。所以那个放荡不羁啊，那就是说不羁的话，那就是说跟酒有关系了。所以基督徒是不要醉酒。一个人为什么醉酒？所以有人讲，我喝醉了以后啊，我万愁都消了，好像什么都忘记了，愁都没有了。基督徒不应该有愁啊，我们也不应该借酒去消愁啊，那是不对的。我们有什么都要祷告靠主啊，不是靠酒。这就是一个长老的生活，所以要求有这一个。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读提多书第一章，不饮酒之事第七节，不打人，监督长老是绝对不能打人啊，打人就是动手了，打人就是罪。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生气却不要犯罪。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生气了就不能犯罪。这个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好，这是什么？这句话就是讲，生气，我们一个人你要说我做到完全不生气，好像不太可能了。除非你的生命很长进，你真的活在自身所得里面和神联合在一起的，你不会，人家要气你都气不起来，你就不会生气了。我知道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是办工厂的，办工厂，他是工厂的老板啊，老板，最大的老板。有一次他的工人为了一些事情来找这个老板，而且骂这个老板。这个老板是因为是个弟兄，他请的工人都是基督徒，而且都在一起聚会的，他就指着这个经理的鼻子骂他。经理听他骂的时候怎么办？人家骂你的时候很容易把脾气骂出来哦，气就容易出来呀。但是这个弟兄就拿到一份报纸，他就在那里看，就这在那里看，这个弟兄骂他，他就点头，点头，因为这一个功课不容易的，你要听话，你要听进去，但是又不能把你的气激起来，这个就要一个属灵的经历了。所以他听到这些话，他都里面就像主讲了，他说啊，他说的这些话，求你让他不要把我的脾气激起来，气不要起来，但是也让我把话听进去，看我有没有他说的这些错。这个不容易的。后来这个弟兄 把他骂完了，把这个老板骂完了，骂完以后他不讲了，这个老板就把报纸放在，就问他，你的话完了没有？他说完了。他说完了就完了，你去上你的班吧。这就没有生气啊，气都气不起来啊。我们现在很容易气起来，所以保罗说，如果你生了气以后啊，你就不要犯罪，打人就是犯罪。这个孩子太不听话了，气我 把他打一顿，好了，这个就叫犯罪。或者你骂他一顿，你也罚他一个脾气，这个就叫犯罪。这个犯罪就是要给魔鬼怎么样留地步啊？这个功课够我们学，也许是好多年，我们会慢慢学会啊，慢慢学会。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那就是生气就却不可以犯罪，而且不可寒露到日落后，就是太阳没有下山以前，这些事情都要过去，你不要记在那里。所以有一个弟兄啊，我听他在那讲，他结婚的时候啊，给他的姊妹太太，两个都是也是姊妹，他们约好了，我们相亲相爱，每一天早晨谁先起来漱口挤牙膏的时候给我挤了，也给对方挤啊，所以他反正把牙膏两个都挤好，我刷了牙，我的姊妹起来他也刷牙，哎，牙膏挤好了。可是有一天他们两个吵架了，这个弟兄一起来以后啊，一看姊妹先起来，糟糕，今天牙刷上没有牙膏。什么意思啊？寒露到日落吗？寒露到第二天了，你看到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你生的意思，学这个功课。所以我们寒露到日落第二天早晨，话我也不跟你讲了。哦，我做我的，我把饭吃完我就做我的。哎，你回来给我赔罪吧。好了，这就是给魔鬼什么留地步。所以我们不能给魔鬼留地步。好，我们再回过头听我们读提多书的第一章。不贪无义之财，就是第七节最后一个，那就不贪财了。一个做长老的，上次我们讲一个使徒，最容易考验他的就是钱财上来考验他，不能贪财。钱财上一下就把他考验出来了，就把他试出来。所以保罗对哥林多人讲，提多和我来占过你的便宜没有？还占过你们哥林多人便宜没有？所以一个做长老的，一个做监督的，一定在钱财上他是非常清洁的，守节心清，非常干净的。他宁可拿给别人，他不拿回到他自己这里来。好，下面我们读第八节，乐意接待别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有人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以如果有弟兄姊妹从远处来，在这里住一两天，或者在你那里接待他，这是好的。你千万不要跟他讲钱啊，住一天多少钱，住一天多少钱。你如果接待他不讲，我是坐在神里面，因为他是弟兄姊妹，对不对？当然你说我是做生意，我的房子就是出租的，那是另外一个事情。如果弟兄姊妹远道来了，你听说了，你愿意接待他在你家里短时间的住，你的损失主会报答。乐意，你看这里有一个叫乐意，要接待远人。好善，就是喜欢好的事情，善良的事情他都喜欢去做啊。庄重，庄重的这个意思就是他的思想是蒙拯救的，这是原文的意思，思想是蒙拯救的，就是他的思想不是想怎么想就怎么想，那是神在那里管理他的思想，思想蒙拯救的。公平，原来公平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公义的意思，他做事情都是公义的，公正的，正直的，正直的，圣洁，他的生活是清洁的，圣洁的。圣洁是讲到我们的生活，公义是讲到我们的行为。讲到我的思想，爱，我的爱，爱好是什么？我爱好的善事，不是爱那个恶的事情，我的喜好。自持，自持的意思就是里面的力量，里面是有力量的，就是它是坚固的，它是不变的，在真理上它是不妥协的， 对于不好的事情他是绝对不让步的。如果一个弟兄犯了罪得罪了别的人，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所以这里头他不会啊，他一定是自持的，他里面有力量的，靠着主他有力量。好，这是第八节。第九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这里所教原文不是真实的道理，就是信，就是坚守我们所信的道理。这个字是话，要坚守我们所相信什么话。所以一个长老他不能变，他是一定要把他所相信的神的话一定把它表明出来，别人不敢讲的他要讲，只要这是神的话。保罗在使徒行传刚刚我们都在二十章那里说，他没有一句话一件事情是避讳的不讲的，他都要讲。但是这一个的话就很容易得罪人啊，很得罪人。所以我没有办法了，我在香港也是这样讲，就特别我讲牧师制度，就有牧师来和我一起读圣经，在香港也有神学院的学生来读，也有传道人来读。我们读的时候我就是讲这个制度没有，我说保罗的时代你看写信有没有写到有牧师啊，问候牧师，没有嘛。那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有这个情况，但是这成了一个制度了。但是有的牧师告诉我们，他就说这条路我走不上去。为什么走不上去？他说如果我就凭信心生活，我不当牧师我吃什么东西啊，我的孩子怎么办？好了，那就没有办法。那么这是靠神的恩典。我知道也有很多的牧师在一九二几年到一九三几年的时代他们就脱离了牧师，还有的牧师更早，在两百多年以前，像大卫这个人，他是圣公会的牧师，他不做了，圣公不做了，他就和清心祷告组的人一起来追求。所以你看大卫就写了好多好多的书，圣经他从原文把它翻译过一次，很多的真理现在我们看见了都是那，比方说神国的真理、天国的真理、得救的真理、新天新地的真理、灵魂体，很多的真理从他那里出来。好了，感谢主。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他一定要坚守所教的关于信我们信仰的神的话，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圣经里头的确有一些有一套的或者是整个的都是纯洁的神的话。我们请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请我们读先读第二十节。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低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因为有的东西现在在教会里面的教导是似是而非的学问。昨天我还和一个弟兄在电话里面交通，那么我告诉他，我说基本上我每一天我要坐在电脑的面前好几个钟头。为什么？就是我把圣经那是翻来覆去的，把一个字都要把它查清楚，这个字在圣经里头用了多少次，用在什么地方，是怎么翻译的，那就把它读清楚了，不是随便的。我不但把它读完以后，而且 我这个解释对不对，我要去把很多圣徒的著作拿来看，比方在我手里的有大悲的、尼托生的、Sparks 的、摩安德烈的，我要看他们对于这一个又是怎么讲的啊，然后我才能够做一个决定，这个字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不会错。否则的话，那讲出来，那假如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而且是错误的，这就很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再读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三节，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复活敬虔的道理，这个就是说在保罗的时代已经有别的异教，这个意思是另外一种教训出来，另外一种教训出来。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个纯正的话，那这个纯正的话就是我们刚刚听提多书那里讲的纯正的教训，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把主耶稣纯正的话把它说出来，把它说出来啊。比方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讲了孝这个字，孝 ，yeast 这个字，我们特别专门讲这个字，因为这个字现在还是真正的。现在有很在香，在这个加拿大很有名的一个牧师，非常有名的牧师，他就讲这个孝是代表福音。所以他解释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他说有一个妇人把孝放在三斗面里，把它全团发起来，他就讲福音发起来，这是错的。所以我们在读突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再三讲圣经里的孝是代表罪。所以那天坐在我旁边那个王弟兄，他就给我讲，他就认识这个牧师，他说他还给他两个通电话，这个在香港也很有名啊，他原来在香港，这个牧师现在在这里来了，他说那个牧师还说孝是福音啊，就是马可福音十三章。那么我们解释以后，结果那个老弟兄就告诉我，他说看来你的解释是对的，因为我们读圣经不是只凭一这个这一章圣经的这一节你就讲了，不是的，那你要把从整个的从旧约开始这个孝字啊，从旧约的出埃及记你一直要读到启示录，你都要把这个字找出来，它是什么意思？你不能是这样就下一个结论。那么怎么办呢？那孝就是代表罪，所以这个是纯正的话语的规模要坚持的。另外，最近又有一个，老弟兄，这个老弟兄还八十几岁了，他在这里怎么讲一件事情呢？他说《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那个创世。是一次创造，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现在只有六千年的历史，创造嘛，只有六千年嘛，对不对？如果这样看六千年，那么我们就问了，那些化石从哪里来的？上万年以前化石怎么来的？而且从整个从创世纪，我们再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已经讲了，第一节那个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到万古以前很早很早神就已经创造了一个天地。第二节，而地是虚空混沌，渊面黑暗，就是这个地受了神的审判，神在这个审判的地上，神重新再建造，我们现在有六千年历史的，才造亚当了。前一个时代还没有亚当的，没有人的，是没有造，所以人的造是用了一个字，是巴尔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过去没有人的，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所以现在就有的人说他是对的，就说人类的创造只有六千年，原来是没有创造。如果你相信神原来很久以前创造一个世界，又把它毁灭了，那 曾在这个毁灭的上面再说有光，再找一个世界，再找人的话，那么你这个就叫异端，就随便就把别人说成是异端了啊。这个老弟兄说，如果相信佛教人就叫异端，像这种说法都不符合圣经。那么我就要问问这个老弟兄，你是根据什么圣经来讲？他说我现在就是根据 NIV， 就是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NIV 在什么地方说清楚是说是这个了？为什么你不回到希伯来文去呢？所以一个做监督的，一个做长老的，他必须要把纯正话语的规模要弄清楚，神到底是怎么讲。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也说了这件事情，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十三节，你说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上，他守住，那就是要守住纯正话语的规模啊。那这里就是有一个要回到纯正的话语里去，不能随便讲的。好，我们再回到提多书来第九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啊。纯正的，纯正的就是基督，纯正化一个规模，纯正的教训来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有人给你争辩可以，那你说我有根据，这个不是我发明的，而是圣经里这样讲的。如果你说圣经里讲的靠不住，那就没有办法。那么除了以外，其他的圣徒他们是怎么样？当然书多得不得了，现在书多得不得了，你一定要看写书的这个人他的信仰到底是怎样一个啊，符不符合圣经。所以底下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驳倒这个字的意思就把它 expose， 就把它暴露出来，它是错的，错的。所以现在我们所有的都要根据圣经，所有都是根据圣经，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要根据圣经啊。所以我们每一次读经啊，我们要读很多，这里查来那里查去，还要查原文，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圣经的确是这样讲。如果以后有人他不是这样讲，那他要反对，那你可以反对，但是我把圣经拿出来，我不给你两个争嘛，但是我要告诉你圣经就是这样。我想在这里你就告诉我们，话语的规模是我们要坚持的。我想说到这里啊，上个主日我们曾经和一些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我想今天呢，我想也把这些话想和弟兄姊妹想把它交通一点。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旧约的撒母耳记下摩尔记下，请我们读第二十四章，请我们读第九节，第九节。好，约雅将百姓的总数奏告王，奏告于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八十万， 犹大有五十万，犹大有五十万，这个数字的话呢，意思就是勇士的意思和能够拿刀的，一般就是指到二十岁以外，超过二十岁的能够打仗的人，大卫就要约押他的一个元帅去数一数。当然这件事情是错的，我们说这件事情就是要知道一下当时以色列人有多少人，因为这个在历代志又有一个记载的不同了，他的八十万是一百万，现在我们就不说，我们就一个少的数字来讲，以色列人八十万加五十万就是一百三十万，一百三十万是二十岁，满了二十岁以后的，对不对？一百三十万，那么这种人一般都是成了家了啊，二十岁以上成了家了，所以我们要算算他呢，一家人算整个以色列人，我们用最少的数字来算，一个勇士他要结个婚有个太太，对不对？所以还有一个孩子，假如说只生一个孩子，一家就应该多少？三个人。所以这个一百三十万乘了三就是多少万呢？三百九十万。好，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们就算再少的都有三百九十万人，或者我们就算有四百万吧。好，那么我们请记好这个数字啊，我们再读一出圣经列王记上的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节，他说，这是以利亚说的，以利亚是一个先知，他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快要寻索我的命。这个以利亚感觉他太孤单了，甚至剩下一个人了，甚至倾心爱主的人，倾心祷告主的人好像只有他一个啊！你看，但是神怎么告诉他呢？十八节，神怎么告诉他？是说，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黎娶妻的，未曾与巴黎亲嘴的。神保留了倾心祷告主的人，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还有多少啊？还有七千人呢、啊。在每一个时代教会不正常的时候，神总是保守一批倾心爱主的人，一定有一批的，但是不是太多。刚刚我们说的大概有四百万以色列人，实际上那个时候是大卫的时代，现在到列王记上了是亚哈的时代，人更多了，根本不止四百万。我们就拿四百万和七千做一个比例啊。那一天我和浙江的弟兄姊妹打电话来啊，上个星期我也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他们觉得也孤单，我说你不要怕孤单，我们看看神是怎么做，我们就看他比。再说我们算了一下，他们也算了一下，大概一千个以色列人中间只有一个半人，就是按七千和四百万的算，就是一千个以色列人中间只有一个多以色列人是倾心爱主的人，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被招的多，选上的怎么样？少啊。所以今天假如我们以这个比例来看看，你今天拿一千个基督徒里头有几个是真正的爱主的，你要看看一个多啊，一个多啊，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追求这条路啊，个人不同的。所以既然那个时代是这样，我们这个时代主耶稣也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真正要走窄路跟随主这程度的人是少啊，不是多啊，这是需要主怜悯我们啊，怜悯我们。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对提摩太对提多告诉他，一定要怎么样，那有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不能变的，一定要持守这一个，持守这一个。好，我们再读第十节，提多书的第十节，请我们再回到提多书。 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份国里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主要堵住，他们因贪财，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人的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啊，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有许多人不服约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啊，很多人都是不服约束的。那意思就是说是不顺服的。这个不服约束，你看和刚刚我们读的第六节是放荡不服约束的，是一个字。不服约束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顺服，各种缘故他不能顺服神圣话语的规模，各种的缘故他不能顺服，不能顺服啊！而且这种不能顺服的人，他要讲虚空的话，就是没有用的话，无用的话。他不是讲神圣话语的规模所虚空的话来欺哄人，那是欺骗人，说谎话谎言了，所以他把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都改了。那奉格里的更是这样，奉格里的就是那些犹太人了、啊、他们是要劝人受格里啊，劝人受格里。所以保罗就说啊，提多他是希利尼人，他没有说要不要去受格里，没有的。因为我们知道格里属灵的意义是心里面的隔离，不是外面的隔离。使徒行传第七章就告诉我们，耳和心要受隔离，就是心里要听神的话就叫受了隔离，耳朵听神的话就是受了隔离，而不是外面的。这些教导外面的人去受隔离，这是虚空的话，都是欺哄人的。十一节，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那就是他们讲的虚空的话，不讲神圣话语的规模，在弟兄姊妹中间传来传去的这些话，这些人的口要把它堵住。而且这些人有一个很特点，就是贪不义之财。所以一个人不能顺服神，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钱财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一个人因为钱财他可以变，所以是贪不义之财，他可以变的。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啊，这个在基督徒里头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如果一个人的心总是想到贪财，这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来顺服，他就不会，他就不服约束了。十二节，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正道上纯全无疵。前面是说到在教会里头说虚空的话，不服约束，不坚持纯正话语的规模。十二节就说格里底人他们自己的人中间有一个本地的先知，他就讲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不是说一句两句，而是常常的说谎话，那是恶兽啊，说谎话就是恶兽，又残又懒。残的意思就是为肚子啊，他们是否神是为着肚腹，残就是为着肚子。又懒就是不做事情，也不亲手做工，又天天想到肚子的问题，所以又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年年的责备他们。如果遇到这种弟兄姊妹怎么办？刚刚我们讲了， 那一个侍奉神的人，他一定要坚持真理，错就是错，说谎话就是错，那就不能这样。所以今天教会里面有好多的东西出现，就是谎话，谎话还有传话，把一句话本来是这样就传成那样了。所以使他们在真道上损权无知，那就是说真道就是信仰的意思，在信仰上应该完全的，信仰上要完全。那么这个神权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九节那个纯正的那个字，纯正的教训，在信仰上他们是纯正的啊，神权就是神正。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诫命这个字就是教导，就是命令的意思。有的人已经离弃真道，真道这个字原文是真理，他不讲真理了，不按照圣经来讲真理了，他离开了真理，他还在那里教训人。另外有些犹太人是有些很荒谬的一些话，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啊。这个不信的人不是说没有得救的人，那就是基督徒没有信心，他不相信，在神面前没有信心的这种人什么都不洁净。心地在原文是 mind 思想，思想不洁净，天良就是良心也不洁净啊，良心是属灵里面的一部分，也不洁净，也都误会了。他们是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都是可废弃的，废弃的就是不被神所用，神不再用他，好不好？废弃就是神不再用他，各样善事上他都不做了，他都不用，不照着善事去做。好，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但是呢，下一次我们还要把后面这一部分，还要和弟兄姊妹再加强的交通点，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现在我们就请于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祷告。
因为你学的接近，求你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我们要读的圣经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光照我们，带领我们。不管在这里是交通的，还是在那里一同来接受的，我们都是在你的面前谦卑下来，让你能对我们里面说话。如果我们不谦卑，我们就没有法子能够听见你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所以当然在这里因着你的恩典，我们都蒙你的怜悯。所以要来的弟兄姊妹，求你亲自与他们同在，以保守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